我们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的第三十一节到38节，4章31。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耶稣和门徒离开了犹大，往自己的家乡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因为累了，耶稣就坐在了撒玛利亚的雅各井旁。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耶稣有与一位中午打水的女人，撒玛利亚妇人来交谈。耶稣告诉她：“我知道你的一切，但是我愿意把水赐给你喝。”而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那赐给你永生的弥赛亚。”撒玛利亚这样的一个罪人，听到这一切，他很震惊。这个女人这么老远来打水，却留下了水罐子，直接回城去了，向大家来说：“耶稣，他知道我所做的一切。”这一定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吧？难道大家盼望的弥赛亚已经来了吗？这样尊贵的弥赛亚，居然能够和我这样的罪人说话，而且不但跟我说，而且让我把我那个同居的男人也带到他的面前，也要跟那个同居的男人说，这是弥赛亚吗？他有生命的活水。难道我也可以得永生吗？就这样，女人就留下水罐子就走了。这是一个深深的一个罪人，在与基督有个人的相遇之后产生的巨大的变化，她整个生命受到了冲击。这个女人好像里面突然有了活水一样，她惊讶，她喜乐，她水罐子已经不重要了。这个女人的生命好像枷锁脱落了，她自由了。这个耶稣虽然知道女人的一切的罪，但还是来找她，甚至是专门来找她，要告诉她生命的活水。他知道这个女人已经非常的枯干，他告诉她，不但我要赐给你生命的活水，我还要告诉你怎么样去敬拜我们的神。人都可以嫌弃这个女人，但是弥赛亚很明显的没有嫌弃这个女人。耶稣是多么的爱她，多么的爱罪人。这个女人不敢相信这就是弥赛亚，女人到处在讲：“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他知道我的一切，还能这么对待我吗？”带着这样的惊讶，女人开始向人诉说，这个人来看这个人。那么30节说，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他们来看这个人是谁，能够知道女人的一切，莫非是弥赛亚吗？这些撒玛利亚人就大批的往耶稣这里来。他们就好像移动的庄稼一样。 接下来的31到38节，上帝告诉我们，耶稣看着这些远处要来的人群，耶稣心系灵魂的收割，并为此赏赐吩咐门徒。今天我们就讲收割的主人耶稣基督，他的心思、他的赏赐和他的吩咐。他看见这些人，耶稣的心啊，他的心在跳动，他的心思。大家记得4章6节，耶稣累了，他没有喝上水，没有吃上食物。门徒刚刚买来的食物来到他面前请他吃的时候，耶稣却说，32节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了吗？耶稣不是说我刚才有食物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指现在这个动作，是现在有食物吃。他现在明明手里都没有食物，可见耶稣现在有的食物是属灵的食物。这个食物，一般的食物我们身体是必不可少的，食物能够给我们的身体营养，供应我们能量，给我们满足，保持我们的健康，抵御各样的疾病。耶稣属灵的这个食物是在属灵上给耶稣营养、能量和满足，让耶稣保持活力和健康。这是什么样的食物呢？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是上帝的哪个旨意？是上帝的哪个工作要他完成呢？耶稣指向了庄稼的收割。35到36节，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上帝的旨意很多，如果总结成一个大的旨意，一项大的工作，总结性的就是上帝的旨意是赐给人永生。上帝要耶稣完成一个特别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庄稼都要收进永生里面去。是上帝造了这些庄稼，也使庄稼长大，现在庄稼熟了，上帝在各方面，在人心里面把这个都预备好了。耶稣需要把这些庄稼都收进那永生的仓库里面去。这些庄稼自己不能收割，自己不能进入永生，是耶稣他要把他们收进去，进入永生。这是上帝的旨意。耶稣看着这些庄稼，他的心与父亲的心在跳动。这就是耶稣的食物，是遵行差派他的天父的旨意，完成他的功，就是把永生赐给上帝赐给耶稣的人。就是在这样的使命感之下的辛勤的工作，给了耶稣营养、能量、活力、满足。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呢？40篇7到8节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哪，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耶稣为什么要在客西马尼园那样汗如与雪点的祷告？他那样的软弱，他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原来他有这样的属灵的食物在兼顾着耶稣基督，以至于耶稣基督能够3次的祷告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而是按照你的意思。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极大的痛苦，他非常的软弱无力的时候，这个属灵的食物在兼顾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全部的身心想的是上帝的旨意，以至于在上帝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句话是成了，是成了，是上帝的旨意成了，是上帝的工作成了。什么在控制着耶稣的一切？ 耶稣的全部的身心在围绕着什么？什么可以让耶稣忘记吃饭，充满活力去做？什么能够给耶稣满足和快乐？就是遵行差派他的上帝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作，就是拯救人进入永生，这就是他的食物。我们从耶稣的食物看到了耶稣的心，他是多么的爱他的父亲。他的爱表现在遵行他父亲的命令，表现在他存心的顺服上，以至于死。孩子们，你们爱自己的爸爸妈妈吗？你们的顺服是对爸爸妈妈最好的爱。你们的心思里面是不是把爸爸妈妈要你做的事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第一重要的就是要完成爸爸妈妈要做的，而不是一有机会的话就要做自己想做的。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常常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耶稣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就会变化，我们就会想做天父上帝的要我们做的事情。耶稣是这样的爱父亲，他也是这样的爱人，他满脑子里面是要救人，他救人心切，他不是慢慢悠悠的来救人。35到36节说，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庄稼已经熟了，耶稣不能等4个月。他一旦成熟，他时间紧迫，他收割的时机有限，不能在自己方便的时候去收割。大家看到了耶稣的心了吗？天父要救人，耶稣基督就以上帝的心为心，以他的使命来救人。我们好像庄稼一样，我们就这样的被收割进入了永生。耶稣基督亲自的要为庄稼来舍命。庄稼本来是一年生的植物，它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不好的庄稼可以扔掉，明年还可以再长新的庄稼。但是上帝的意思却不是这样的意思，他为这些庄稼预备了永生，为此耶稣基督来为庄稼献上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上帝这样的旨意的话，我们这些庄稼熟了的话也会烂在地里面。你愿意来归信耶稣基督吗？你愿意成为那被收割的那个庄稼吗？耶稣基督该是多么的喜乐。你愿意，弟兄姊妹，你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以耶稣的食物为你的食物吗？传扬福音给你力量，给你活力、健康和满足吗？那么你真是耶稣的仆人，你是耶稣的朋友了。我们思想一下，什么是我们的食物？是什么东西能够让你有活力、有能量，能够使你满足？我们有时很惭愧在这儿，我们发现我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完成自己的目标，竟成了我们的食物，甚至让我们忘记吃饭，让我们好像吃了兴奋剂一样。当我们设定的目标得以实现，我们心满意足。这食物是如此的天然，我们天天吃都没有留意。原来 这个食物不好，是喂养了我们自私的老我和旧我，让我们吃了以后远离神，让我们灵魂生病枯干，它是垃圾的食物。让我们来吃最健康最属天的食物，就是耶稣的食物，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的活力、你的健康、你的满足，不再是因为你自己，而是因为天上的父。你将是一个属灵的人，你最深的渴望是上帝的名被尊崇，上帝的国降临，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我们一同的来改换我们的食物，与天上的基督一同的吃喝这个食物。妈妈们在身体困乏中、软弱病痛中，是什么力量使他们爬起来能照顾孩子？是因为他们要执行上帝托付给妈妈的那旨意、责任和工作，是这个给妈妈力量，也给妈妈满足。我们有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总是优先上帝要你做的事情。做神的事情，我们非常的专心，非常的上心努力，而对自己的事情，我们可以不那么上心，远远不如对神的事情那样的挂念。如果你是这样，表明你的食物已经开始改变。愿我们听到的时候，心中的渴望是想知道神这一周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每天的祷告、灵修、读经的时候，是可想神，让神告诉你今天他要你做什么，你愿意遵行，以此作为你今天这一周的食物，让你有活力、有精力、有满足。当每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满足，因为你这一天你在遵行神的旨意，你可以安然入睡。这一天你放下了自己的意思，你要做了神要向你做的旨意，要你做的工，我们吃得饱足，就心满意足了。我们的头耶稣基督，他吃这样的食物，我们作为孙子，我们当然也学习吃这样的食物。我们的生命才是真正的与基督在一起，是他的身体。虽然上帝每天要我们做的工作有时不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上帝要我们所做的工作的大的方向，就是与神同工来拯救人。一个传福音的人，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人，是大有能力的人，是有属天的满足的人。约翰·卫斯理骑着马，他传道，他走过的里程有25万英里，大概是骑着马走，沿着赤道走地球走了10圈。他讲了4万场道。当我们改换食物的时候，上帝赐福我们这属天的食物，让我们真的是有精力充沛的去做事。让我们始终以福音为念，在各种场合，无论是我们去商店买东西，还是我们上课，还是我们有朋友的聚会，还是我们一起在等车，总是以上帝拯救人为我们的食物。我们不住的祷告，我们寻求智慧，寻找机会，我们建立关系，我们表达出那个对那个人灵魂的爱，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耶稣的食物，是属天的食物。我们从耶稣的食物中看到了耶稣的心是这样的爱上帝，一切以上帝的事为念，他也这样的爱人。他的心是为着这个庄稼的永生， 耶稣是庄稼的主人，他有自己的工人，他带着工人一起来遵行上帝的旨意，他也赐给工人赏赐回报。我们看他的赏赐，36节，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工价是对一个劳动的人给的报酬。神的仆人被上帝拯救来，为上帝做事是理所当然的侍奉，但是上帝仍然乐意给为他工作的人报酬、赏赐。神在但以理书12章3节这样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在天上有好多特别亮的星，它永永远远的发光，都是一些带领很多人信主的人，这些人像星一样发光。上帝的赏赐是把光的荣耀赐给这些收割的工人，这是何等的赏赐！他们与地上的明星有多么的不同。地上的明星，比如说有体育的明星，有影视的明星，他们大多发光是因为自己的恩赐在发光。他们的赏赐一般是金钱、名声，但是他们的这个光在10年、20年后就暗淡下去了。但是天上的明星是因为带领人归信耶稣基督，是传扬福音的明星，他们的光亮不会暗淡，是永永远远的发光。耶稣基督不仅为收割的人预备了工价，也给他们工作极大的价值和快乐。上帝给收割的人的工作是最有价值的工作，因为是关系到永生。一个农民收割庄稼，这些庄稼是可以做一年的食物的，所以农民的收割这个工作是有至少有一年的价值，辛苦了半个月却有一年的价值，这很值，是不是？灵魂收割的工人，他收割的庄稼是有永远的价值的。妈妈们不仅为孩子的身体劳苦，而且为孩子的灵魂而劳作。正是这一点，妈妈们的工作有极大的、极大的价值，超过了爸爸带回来的养家的费用的价值。爸爸如果只是忙于工作，没有能花时间在孩子的灵魂上工作，是很可惜的事情。爸爸的价值，工作的价值就缩小为是这一个月我们家有饭吃，有衣服穿。当然这是重要的，是有价值的，但是爸爸的工作本来是有永远的价值的。我们平时的工作生活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努力了半天，价值在于糊口，但是上帝却给了人这样的价值。你看每一个灵魂，它是永远的灵魂。你默想一下这一点，这个孩子他要存到永远，你怎么去带他？你认识的这个人他要存到永远。上帝不仅给收割的人工作极大的价值，也给他们快乐。当我们传福音给人，那人全然改变归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有多么大。使徒约翰看弟兄姊妹好像自己的儿女一样，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了。不但工作有极大的价值，喜乐也是极大的。耶稣连续用了3个比喻来描述一个罪人悔改带来的快乐。牧人找到一只丢失的羊的快乐， 一个女人找到一个丢失的钱币的快乐，父亲看到一个浪子回来的快乐。耶稣描述这些快乐的时候，那整个那一章都在洋溢着快乐。他说天使都会快乐，我们体会到了耶稣的真正的快乐在这儿。我们的快乐到底在哪里呢？原来上帝把我们的快乐放在了完成上帝的心意，救赎这些人。这个是耶稣的快乐，也是我们的快乐。当我们不再传福音，当我们对孩子们、对别人的关心关注于身体，那么我们最大的喜乐就没有了，消失了。我们仍然有小的喜乐，很多我们与自己有关的一些喜乐，但是一个不灭的灵魂因为收割进入永生，这个喜乐就很陌生了。我们很久不传福音了，这个最大的喜乐已经没有了。让我们重新回到上帝的心意，重新看世界如田地一样，看人的灵魂好像庄稼一样，请求主使用我们来传福音。主会赐给我们收割的喜悦，也让我们在家里对孩子的灵魂有更多的负担和关心，在永远的灵魂面前我们尽心竭力。耶稣给的赏赐不仅给收割的工人，也给撒种的工人，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这句话原文直译是这样的，叫撒种的一同快乐和收割的人。这句话明显是耶稣把注意力刚才从收割转到了撒种的人，是让撒种的人快乐与收割的人一起。当撒种的人和收割的人不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撒种的人的情景。撒种的人是带着收获的希望，付出了劳苦，看到了庄稼的一些成长，对基督教有一点认识甚至兴趣，但是没能看到收割。那人始终不信，撒种的人辛苦了，但是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没有，只有付出没有收获，一切好像白费，打了水漂一样。早期的宣教士就是这样，有些宣教士一到一个地方就被杀，流血，浇灌了那里的土地，为后来的人做了预备。宣教士几十年的工作，可能就是一两个人信主，实在是不划算。多少的眼泪，多少的怀疑，多少的祈求，这一切都值吗？但是庄稼的主人耶稣基督不会忘记撒种的人。耶稣派他们去撒种，撒种的人不在了，但是上帝始终还在，继续给庄稼成长。庄稼熟了，是差派，就差派收割的人，等这个庄稼被收进到永生的天堂的时候，收割的人快乐，撒种的人更加的快乐。多少年前的努力终于实现了，多么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终于有了结果，许多年的祷告终于蒙应允，欣喜之情难以言表。这种喜悦虽然是在许多年之后，但是效果不同，是喜出望外，是欢欣鼓舞，是内心涌出的感恩。这是上帝给忠心的撒种的人的奖赏。当你为你的孩子祷告许多年，直到你离开人世都没有看到什么，不要难过，上帝会纪念你的撒种。你死了，上帝还在，上帝还在工作，上帝还在安排成熟，上帝还会安排人去收割你所撒种的。你在天上，很可能在天上会看到你的孩子和你一起站在耶稣的右边，那时你欣喜若狂，不住地称谢我们的神，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曾经传福音的对象，我们所服侍了许多年的教会的成员，很多年没有果效， 始终是不信的，我们灰心，我们失望，我们放弃，我们想离开，有什么意义呢？非常有意义，因为上帝让你做撒种的人。我们要记住，耶稣特别的纪念撒种的人，那流泪撒种的，耶稣为你存留了快乐，要等候的快乐是留在最后的快乐，那时你的喜乐大大的充满你。你如果撒种了很多，没有人相信，但是后来都被人收割进入了永生，那么收割许多灵魂的人会发光如星，你也会发光如星，因为耶稣赏赐撒种的人不亚于赏赐那收割的人。流泪撒种的脸上的喜乐有多大，是天上的明星得到上帝的赏赐。我们不要灰心，因为耶稣顾念那流泪撒种的人。庄稼的主人，他赏赐撒种的，赏赐收割的，他特别给我们吩咐，让我们去收割。他的吩咐37节，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耶稣吩咐我们去收割的时候，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实的俗语：那人收撒种，这人收割，一般是同样的人撒种和收割的。这样劳动的人就能得到自己的劳动的果效，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但是有些事情却不是这样，庄稼只要几个月就熟了，但是在人的属灵的生命上，人的成长成熟归信耶稣基督有时需要很长的时间。庄稼不会移动，人却在移动，甚至移动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不管我们的成熟期有多长，不管我们移动到哪里，我们的上帝是永恒的，他是无所不在的，你跑到哪里他就在哪里。上帝始终与我们这些庄稼在一起，我们所认识的撒种的人我们离开了，但是上帝没有离开我们。撒种的人看不到收割，收割的人也不知道谁撒的种，收割的人甚至可能以为是自己的一番话打动了那个人的心，其实他收割的人不是撒种的人。其实上帝早就在很早之前派人向他撒种，已经有很长时间上帝在让他成长，你只是一个收割的人。上帝差派工人的时候强调的是你要享受那收割。虽然收割的人劳动也是辛苦的，但收割人的收获他是撒种的人的劳动和自己的劳动的一起的收获，是事半功倍的收获，而且收获的人一边收获一边有喜乐，心里头是这样的高兴。我们看到五旬节的时候，上帝把人从各个世界各个地方都把他聚集到了耶路撒冷，聚集到了门徒那里，让彼得来收割。耶稣说：彼得呀，你将来要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在这里头五旬节的时候就大量的收割，那个喜悦不是彼得去撒的种，上帝早就安排好了，所以上帝让这些工人去享受去收割。不要把收割当成一个苦差事，耶稣说你去享受它。当你不去因为这个劳苦收割的话，劳苦你不去的时候，连撒种的喜乐一起的喜乐一切都没有了。 耶稣这样差派他们，也告诉他们，即使你们有很多的收获，也要谦卑，因为这之前是有撒种的人，你所收割的不是你所撒的，而且这个庄稼的成长也不是你让它成长的。不要暗地里头偷偷的把这个功劳归在自己的身上，一切是上帝的工作。这些撒玛利亚人好像属灵的庄稼一样，在听到这个女人说，来呀，你们来看这个耶稣，他知道我过去的所有的一切，他居然要给赐给我永生，难道他是弥赛亚吗？他们就这样的大批的向耶稣这里移动。这是天上的父亲把大量的庄稼要赐给耶稣基督。耶稣的心与父亲的心在跳动，这是你的旨意。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这些庄稼朝他来，他要为庄稼来舍命，为要让这些庄稼得永生。然后他还要差派这些人去给他们工价，让他们收割，让他们快乐。你愿意来到耶稣这里吗？耶稣这个种的庄稼不是一年生的，是为了永恒永远而种的庄稼。你这一根庄稼，你愿意好像撒玛利亚的这些人向耶稣这里移动吗？你愿意耶稣来收割你进入到永生吗？弟兄姊妹，你真的愿意做耶稣的工人吗？耶稣说不能再等了，你说四个月不是的，庄稼熟了，每天都有成熟的庄稼在熟，每天都有庄稼在死去。你愿意按照耶稣的吩咐去收割吗？你知道耶稣为他的工人所预备的是怎样的奖赏，怎样的快乐，以及在天上永永远远的明星一样的发光吗？当我们想到收割，收割，想到劳苦的时候，耶稣说，你要享受那收割。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要为我们预备那永生，又派耶稣基督来把他的生命像一粒麦子一样死去了，长出许多的籽粒来，在这些必死的人身上长出那永生的庄稼来，我们就被你收割。主啊，我们感谢你。 我们虽然是属土的，没能想到有这样的恩典为我们存留。主啊，当我们领受了这样的恩典之后，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是基督的心，让我们能够改换食物，不再吃那垃圾的食物，让我们来吃耶稣的食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与自己征战，每一天依靠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让我们撒种的时候不灰心，流泪的时候我们始终的能够相信主你，如果你命定我们一生所撒种的人，我们就认了，我们等候着那将来的快乐。主啊，我们中间那不住流泪的，求你安慰；我们中间有收获的，主啊，你加倍的给他快乐；我们中间还在犹豫的，求你赐给他那上帝的话语，这里面的享受，这里面的快乐。主啊，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像基督，让我们脸上有基督的荣美，让我们在天上能够审判的时候，耶稣能够让我们站在右边，说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给我衣服穿，我没有水的时候你给我水喝。主啊，我们能够在地上，让我们能够照着主你的心意，将你所种的庄稼能够收割进永生，赦免我们的罪过，求你帮助我们，更新我们。我们祷告是奉靠我们救赎主耶稣的名字，阿们。